印度总理莫迪星期三抵达圣彼得堡，开始他对俄罗斯为期三天的访问。印度抵制了不久前北京的一带一路峰会，但莫迪是星期四开幕的俄罗斯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活动中最重要的外国客人。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国际形象目前不好，举办类似圣彼得堡经济论坛这样的大型国际活动，对俄罗斯突破孤立处境非常重要。印度经济目前高速前进，增长率已经超过中国。作为另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领导人，莫迪此时支持普京引起当地媒体的关注。俄罗斯遭到西方制裁后，大批中国商界人士和高官曾纷纷参加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活动，一度成为这一活动的主要嘉宾。但在中国的热情消退之后，中国的位置今年已被印度取代。莫迪这次俄罗斯之行的重头戏是星期四晚间以共进晚餐的方式与普京的单独会晤深谈。普京总统的外交事务助理乌沙科夫说，这次晚餐除了两人的翻译之外，没有其他任何官员和助手参加。评论人士认为，七天后马上将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召开上海合作组织的高峰会议，印度和巴基斯坦到时将成为上合组织的正式成员。接下来九月初将在中国厦门召开金砖集团国家峰会，但目前中国与印度关系冷淡，而普京刚刚访华，因此普京和莫迪现在非常需要彼此沟通和交换信息，共同协调双方立场。这是莫迪这次访俄的主要目的，也是双方改变十多年来两国元首通常每年十二月份举行峰会的传统，特别选在改在夏季提前举行峰会的关键原因。同俄罗斯利用越南平衡中俄关系一样，俄罗斯继续打印度牌来制衡中国。俄罗斯希望印度更多参与北极事务和远东地区的开发，避免中国在这两个领域一家独大，形成俄罗斯依赖中国的局面。为此，普京总统呼吁印度更积极加入北极油气资源的开采。在呼吁中国开发投资远东的同时，负责远东事务的俄罗斯副总理特鲁托涅夫不久前也访问了印度，欢迎印度工商界进军远东地区。莫迪星期四白天同普京总统举行了会谈，两国领导人还共同签署了圣彼得堡宣言。他将在6月2日的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活动上发表演讲，并会晤一批俄罗斯各地的州长，特别是远东地区的领导人，以及俄罗斯官方的军火巨头和武器出口商。军火交易是双方这次讨论的另一个主要议题，两国计划共同开发研制潜艇厌氧动力装置。这种装备在最新的俄罗斯第五代潜艇上的动力装置，不但能使潜艇降低噪声，更能使潜艇长时间在水下活动，不必经常浮出水面为蓄电池充电，因此可大大提高潜艇的隐蔽性能。与对待中国不同，俄罗斯对印度没有戒心，愿意让印度接触一些先进军事科技。俄罗斯印度问题学者舒米扬说，俄罗斯与印度在联合研制开发新技术方面的合作会更积极活跃，规模将越来越大，合作项目也会更多。舒米扬说，现在俄罗斯与印度正合作开发和生产布拉莫斯巡航导弹，共同研制第五代战机，从彼此做贸易和进出口商品赚钱，过渡到更多地联合研制生产，这是两国合作的新趋势。舒米扬说，许多合作项目目前都集中在军事科技领域，未来会扩展到其他方面。印度已把大批布拉莫斯巡航导弹部署在了与中国相接壤的边境地区。印度不久前还成功完成了移动车载以及从海上发射攻击陆地目标的舰队地布拉莫斯巡航导弹的测试。俄罗斯媒体说，导弹试验非常成功，命中精度和飞行轨迹极其完美。布拉莫斯巡航导弹的射程能够达数百公里，但两国都不愿意过多透露 这种导弹技术性能的细节。同武装越南一样，俄罗斯向印度所提供的武器装备和科技许多都被用来针对中国。军事评论人士说，俄罗斯出租给印度的核潜艇不但能够帮助印度在印度洋对付中国海军，也会对中国大陆沿海构成威胁。莫迪这次访俄的另一个议题是讨论联合国改革以及印度未来想成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学者舒米扬说，俄罗斯支持印度，但中国的立场非常关键。不过如果印度与德国另一个金砖国家巴西一起寻求成为新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阻挠印度将会很难。与处处提防中国不同，俄罗斯也愿意把能源领域的优良资产出售给印度。印度目前已经控制了西伯利亚万科尔油田将近一半的股权。俄罗斯通过石油管道向中国出口的多数石油都开采来自这个油田。万科尔油田的基础设施完善成熟，中国过去也曾经有意收购这一优良能源资产的股权，但最终败给印度。俄印能源合作的规模将继续扩大，俄罗斯将继续帮助印度建设核电站，建造新的机组，还将帮助印度升级改造铁路系统。俄罗斯还希望能向印度出售短程支线客机、超级100喷气机以及刚刚开始试飞的21世纪中短程支线客机。几年前投放市场试图挑战波音和空客的俄罗斯超级100喷气机目前销路不好。梅德韦杰夫总理刚刚签署命令，强制俄罗斯大企业购买这种飞机。以俄罗斯公司为主的客户都抱怨超级100喷气机使用维修昂贵，配件供应短缺，许多飞机无法使用。俄印关系也并非全部一帆风顺，研制第五代战机的合作遇到很多问题。俄罗斯最近几年同巴基斯坦加强关系，向巴基斯坦出售武器和直升机，双方还举行联合军演，引起印度的不满。但旅游城市圣彼得堡期望莫迪访问之后，更多的印度游客能够访问当地，为招揽印度游客，特别启动了印度友好活动。莫迪抵达圣彼得堡前访问了德国和西班牙，结束访俄之后，他将前往法国继续他的欧洲之旅。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